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力和丸子 Talking and Laughing，我是你的丸子。
我是你们的李黎，现在你们听到的咕噜咕噜的声音是旁边在喝水，不知道能不能听到。
听不到，让我们一起分享平凡人生和有趣态度。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是一期，因为大力临时放我鸽子，所以我们这期又是云录制。
哎，但我真的觉得云录制以后其实是可以成为常态的，因为就真的是你也很忙，我也很忙，而且你看现在就连姥姥姥爷他们也经常就是云录制呀，而且万一你说到后面，比如说，哎，对吧？
我们有很多商单了，是吗？然后就一期一个一周一次录制，已经不能够满足那个商家入驻了。
对呀，所以就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我现在就是被这个传统的这个礼教，然后约束着，我现在都没法剪头发，因为我实在有太多的舅舅了。
哦，是什么？正月以内不能剪头发吗？
对呀，就说对舅舅不好呀。但是你知道，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头发已经就你知道吗？就第一个是它长了，第二个就是因为我的头发很多，它长了以后它就会四处的就是散落，然后导致我就很烦。我现
但
在
你知
就
道，
三月十号，我现在就期待3月10号。
就是我发现了，不只是你，就是应该是所有人都会被这个礼教约束。因为我就发现那个我的那个 Tony 老师，然后呢，就是最近他竟然闲出屁来了，就是竟然还去健身，晚上在黄金时间去健身，然后还问我他的倒蹬机的重量选择等等的。然后在心想说，怎么最近这么闲？哦，一想应该是大家都就是没有办法去剪头发。
但是有很多人会做，反正我看现在小孩儿，就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无所谓，他们都因为不是，上周不是开学了嘛，开学之前大家都去把头发，反正就该剪就剪，剪了你看。
因为不知者无罪啊，就是像我，你要不讲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就是这么个约束，所以就是我想干嘛干嘛，就不知道也不会被这个东西所约束。
OK，但是我
但
想
是我说
说。
实在的，我觉得今年就真的至少3月份过到现在，一点都没有春天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西安的这个春天的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糟糕，你知道吗？今天都已经惊蛰了，就是小虫子们都应该出来，就真正开启春天了。但是你看这个天气，就是烂得跟屎一样。
反正就是因为我跟丸子不是过年都出去玩了嘛，然后完了以后，我们俩刚好去的那俩地儿吧，就属于就是都是那种大蓝天大白云的。结果有一天，我就在我们几个群里面说，我说我真的好思念大蓝，就昨天，我说我真的好思念大蓝天和大白云，就因为西安最近的天气特别像那个深冬的天气，
对，
就
就
是
是
雾
你看它的
霾。
温度好像就还好，已经十几度了，但是一点都不想出去做户外运动，就是看那个天气，然后再看一下，就今天又是轻度污染，PM2.5100多，想说算了。
对，因为而且就是天也很冷，主要是，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我前两天看我们的那个小区的业主群里面，大家都问说是不是挺暖了，然后我才想说，哦，马上3月15号就又要迎来比较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变得暖和之前，屋里就会特别的渗。
对，不过就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肯定会开空调的。但是就开了空调之后，就会觉得很干。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经常有时候躺在沙发上，然后举起了我的小腿，然后就看到那个小腿那个皮已经干燥到，就是已经不行的了。我就想说，天呐，怎么这个天气这么干燥？
我是觉得，就是以前穿秋裤的时候，会特别明显的有
哦，
这个
因为
感
我不
觉。
穿，因为我不穿秋裤。
对，我觉得以前穿秋裤的时候，就尤其是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吧，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纪，反正我就是还穿了秋裤。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妈给我买的秋裤是里面还有一层绒的。然后完了，每次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空气中弥漫着自己代谢掉的那个皮屑，然后你就想说，确实挺干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呐，就是这个我的那个皮肤，简直就是在呼救，然后在抗议，然后就说快点来关心我一下，所以我就会立刻跑去垮一点，就是我的那个护体乳，然后从头到脚上把它包裹一遍。就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感受过。你知道我在那个就是去旅行的时候，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你知道就是护唇，就唇油啊什么的，就很怕嘴唇很干嘛。然后就真完全没有拿出来过，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海边的那个天气就是很湿润很好，
我反正还好，我对于嘴部起皮、手部起皮，就是我特别懒得去涂润唇膏，然后护手霜，还有身体乳。对，我可能唯一现在还能涂的就是护发精油，就是我吹之前会涂一下它。就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勤快的体现了，其他的真的都就是没有那个习惯，反倒就是常年没有那个习惯之后，有的时候涂上会觉得不舒服。
好，然后呢，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呢，就是，
等一下，你先别，你每次进的太硬了。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先聊一下，就是因为我刚才跟丸子在录音之前，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浪姐的路透？然后呢，他当时在开会，然后他就非常，你知道吗？就是他就非常犀利的回了我一句：“I know，咖位大将。”
对啊，就是今年浪姐应该已经办到浪姐第6季了吧？然后就是那个跟前5季对
已经
比，
6季了，
应该是吧？浪五嘛，上一次浪五应该是啊，反正不是第5就第6。然后就是跟之前
呀，
的那么多
时
季去
间
对
都去哪儿了？就每年一
比。
次，你想，如果是6季，那就是第6年了。哦，
哦，也没有了，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会，你知道，就是他每一季接得很紧嘛，可能今年的年头有一季，然后到今年年尾他就会又有一季这样子，因为到现在才是那个浪姐和 P 哥不是才交叉着来嘛，之前的话好像都是还蛮的挨得蛮近的，然后那个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一季的路透的名单，我真的好多都不认识。
我是今天早上才看到的，就是咱俩录音之前，然后我在刷那个小红书还是微博的时候，我才看到。我说："诶，浪姐已经出来了吗？"然后我还想说是不是胡扯八道的，结果发现
哦
哦，不
，sorry，不
是。
是，我查了一下，不是浪姐第6季，是第5季。
然后我才看到大家就说就出来，因为大家已经不是拍他们上班的图了嘛，
路
就是那个
透，
视频，然后完了以后就说什么，微博上面反正话题是叫做什么"浪姐上班堪比 T 台走秀"之类的，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我觉得头几个就是排名靠前的，或者说放在头几个出来的那个浪姐，我还是认识的，我还是知道的，什么。戚薇，尚雯婕，韩雪，杨锦华，还有谁？还有那个刘欣，就是好像，反正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女生，但是我不太清。
快乐女生吧，可能是，好像是。
对，但是我对她不太熟，但是我看评论区好像大家对她的评价还都也挺好，包括那个叫什么，
朱丹，
还有朱丹。
对呀，
哦，我朱丹我没看到，然后我还看到几个，就是我感觉怎么能上浪姐的，就是年轻的女艺人，就像什么什么张雨欣还是张馨予，张雨欣就一个很年轻的，就是我那时候知道她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她拍那个欣微的一个少女杂志，她在里面做小模特。
我的妈呀！就是张雨欣，还是张馨予，还是就是这几个人，我永远分不清楚。应该是有3个女人名字都很像，我永远分不清。
对，然后完了以后还有一个谁？哦，还有周扬青是不是也去了？
对，是的。
哦，然后完了评论，反正我就看大面积的评论就在说什么，哎，网红还是跟艺人站在一起就看出差别之类的啊。然后还有那个李佳格，然后
谁呀？
李佳格是因为我刷抖音，我其实有关注他，他是那个。就是中国有嘻哈那个导演，就那个车澈，就一个黑那个导演他老婆。然后这个李佳格呢，之前参加过那个转椅子的那个综艺，就是
中
那
国
个，
好声音。
对。然后好像还得了就是名次之类的，就是至少投前3名吧那种的。然后他后来就嫁给了这个导演，就是这个车澈。然后他们俩就一直反正在抖音上面不是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嘛，就是拍一些 vlog 什么的，所以我知道这个女孩，然后这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反正我看路透拍的那个视频，我刚开始没认出来，后来我是看了有一些照片的放大，我说哦，原来李佳哥感觉这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清秀、很小巧的这么一个女生，本身因为她说话是那个东北人嘛，说话的那个感觉，你以为她是一个很。很很 很东北的女生，结果发现，哎，拍出来路透好像她还蛮小巧的一个女生。然后，
所以你会关注这一季的浪姐吗？如果就是开播的话，你会看吗？
我跟上一季持的想法一样，因为我其实也有点忘了上一季是谁啊？
忘记了。
对，我因为我你上一季的浪姐我也没有坚持看，我大概就是可能看了头几期吧，就是刚开始大家认识的时候，就
嗯。
人多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之类的。然后我可能再接着往下看，就是我现在已经有点脱敏了，对于这种浪姐 P 哥的这种所谓这种表演性的舞台，我就觉得fine，就是。
对，就是我也是，就是觉得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期的名单嘛，然后就这期的话，我看就是内地有22个人，内地有19个人，然后就是台湾有3个人，然后国外的就什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越南都会来。就上一期的时候不是越南的那个就是
哦，上一集我想起来了，上一
叮
集
叮当当。
陈嘉桦。
对，就是有他，然后就是，但是这一季的话，真的我这些人真的完全不认识，就是我认识的人真的非常少，而且就包括像内地的这些艺人的话，就是我觉得自从浪姐她抛开了那个30而立，就是因为第一期的浪姐她的立意其实都是一些就是感觉已经30+的这些姐姐，然后就是回来重新乘风破浪嘛，然后我觉得自从她抛去了这个立意之后，请的这些人吧，就感觉越来越没有当时第一季的时候就是那种拼命的劲儿，然后就都请的是感觉非常年轻的那些艺人，就是觉得很没有意思。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第一季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家就是在突破自我，打破一些东西，然后又建立一些东西。那现在慢慢感觉就是大家就可能后面上这个浪姐的很多的，就是我不知道明星或者艺人他们的想法，可能也都是觉得这个节目也很火，我也想来，就而且
蹭下热度。
对，而且包括我自己觉得，就很多如果就大家都是选秀出来的，其实对于这种选秀舞台应该很熟悉，就是你感觉好像也没有说是在打破舒适圈或者什么的
突
这种
破
感
自
觉，
己。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应该会看一下，就是前面几集，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但是你刚刚一说我这叮叮当当，我又想起来，因为上一季有陈嘉桦什么的嘛，就是
对，有艾拉，
艾拉嘛，
艾拉就是冠军嘛，最后。
哦对，上一季有艾拉，然后还有谢娜什么这些的
哦，真讨人厌，谢大，sorry。
，OK。然后完了以后，就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浪姐的，就是这个路透，然后刚好我们其实这期节目发的时候，应该也是，三八妇女节前后。去年的三八妇女节，其实我有跟丸子录过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去过女生节，而不去过妇女节？就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就是去年的今天，其实也没有说聊透啊，就只是说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今年的话，其实刚好在这个点，然后完了以后呢，刚好这个浪姐也出来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其实可以聊一聊自己的女性偶像。就是，不管是可能影视作品里面的一些角色，包括可能一些明星，包括可能有没有身边的人，然后我觉得都可以去给大家展开一个，就是 OK，就是我们就是要大方的赞美女性，对，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力在跟我说这个选题的时候，那我想到第一个人，就我在我脑海里面啪就出现了第一个人，那我觉得不得不说，那就是 Taylor Swift，
那咱俩想的是一样的，
是吧？就是感觉 Taylor 这个人呢，就真的是一个就是大女主的这么一个，她走了这么一条整条的路径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对 Taylor 的就是整体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你知道就是 Love Story 那个时期，就是唱她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小卷毛，然后背了一把就是吉他，然后唱一些民谣，就那个时候感觉她很傻白甜的，就是一个小小女生。然后但是她当时其实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创作歌手嘛，她都是自己写歌，然后当时大家对她的感觉可能就是像欧美很多乐坛那种昙花一现的那种，就是青春少女，就这种类型。 然后呢，就是当然他在就是大家在就乐坛里面，其实也很多人就是并不是很看好他，而且就是会甚至会欺负他。就是其实最大的一个名场面，不就是有一次的格莱美奖，然后他其实是获得了最佳歌手还是最佳专辑。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堪耶 West 肯爷，然后就直接上台去抢了他的麦克风，然后呢就直接说这个奖应该给 Beyonce，不应该给 Taylor Swift，然后应该是给 Beyonce 这样的艺人，然后就怎样？就当其实 Taylor 就是还蛮那个，还就是还挺尴尬的嘛。然后就是包括就是到后来，就大家也一直很多人在写歌黑他，就不是就是黑他整个，就是说他那个就是什么得这个奖得不配位啊等等，就是因为坎爷也是有很大的这种粉丝量嘛。然后但是他一直到他，所以说他其实包括像他。我们一开始对他的这些印象，然后可能都是很瘦削，然后满足主流审美的，就是那样的女生。然后，但是到后来，他接受了很多采访，就是讲自己其实也一直在深受这种饮食失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焦虑，就是因为就是大家大众对于他的一些要求，但他其实他就一直得挨饿，为了满足大家对他的那种身材的幻想，所以他也很痛苦。一直到他后来最后发了那张专辑，就是他发了那张《Reputation》的那张专辑的时候，然后就真的是你就感觉他就是像一个嬛嬛回宫了一样。然后就是他后包括他后来写那首歌，就是其实也是一直就是那个反击，那个在网上 diss 他那些水军嘛。一直到他今年，就是他后来你就会觉得他活得越来越自我，然后也放。弃了那些就是主流一些对于白瘦幼的那种审美，就是其实是可以看到他自己越来越强壮，然后包括就是他今年的这个巡演，我觉得真的是把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推向了推向了高潮。就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因为他的那个大电影也变成了就是所有这么历年以来所有的这种歌手大电影里面的就是最赚钱最卖座的一部，然后他的这个全球的巡演也是走到哪就是拉高。整体拉高了那个城市的那个 GDP，就是一段时间的 GDP，所以我觉得 Taylor 真的是就是女性的偶像，就是要我觉得真的就是她用身体力行的告诉我们，就是要做自己，要爱自己，然后人生才能够越来越美好。
OK，那我们这期就录在这儿。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先刊物一下，Taylor 获得的那个是就是那个叫什么 VMA，就是那个什么全就是 MTV 的那个全
哦，
美录音带，就是录影带的那个音乐的奖项。然后当时坎耶上台的时候就说什么最好的音乐录影带是属于碧昂斯的。然后那时候关键是那时候的 Taylor 其实只有17岁。就是他特别的，就是说白了，就是17岁的时候，你就咱们大家都在干啥？咱们还在上学，对吧？就17岁的时候，就但凡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学校当中，就是感觉起来有点像哪种感觉？就是17岁，我在高中得了一个香港学生，忽然，然后完了以后，我们的那个教导主任上台说你不配，我觉得那谁才配？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而且。事后下来的时候，Taylor 就说他其实就是 barely know，就他基本上都不认识 Kanye，就是他们其实是只是听过，因为他一直是 Kanye 的粉丝嘛，因为他也很认可 Kanye 在这个音乐上面的一个才华和造诣，对吧？然后呢，结果后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自就，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一些女性的成长上面来看，我觉得就是。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成长会很快，所以他后来不是就消失了一年嘛？消失了一年之后，就出了就是刚才丸子说的这个《Reputation》的这个专辑，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躺在说是价值多少万的那个钻石的那个浴缸里面，然后又埋又又，然后那个录影带拍得特别好，就是他把一个曾经白瘦不能说白瘦幼吧，就是一个就非常穿着白裙子的自己，就是那个天真无邪的自己给埋了嘛。然后他就是那种蛇蝎的，就是你既然说我不 OK，后来因为后来 Kanye 在台上说过他之后，他们其实表面上好像还就是好像和就是和好了和解了，但后来 Kanye 不是又自己在新歌里又骂他是比啊之类的，就这种，所以我又觉得说，就是 Taylor 后来的这个就是消失了一年之后的这种强势的回归，我觉得是
就特别的厉害，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前两天看他那个关于不是时代杂志不是把他评选成了2023年的年度的时代人物嘛？
对，
就是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挺好的，而且时代杂志的那个评论写的特别的好，就是说什么他是什么黑暗中的光之源，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他打破了一些边界嘛。我就觉得真的是挺厉害的，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些就是底下的评论，就是说 Taylor 是作为一个艺人唯一一个就是单独的获得时代杂志作为年度就人物的这么一个，就之前可能是会有一些组合，比如说什么 Petals 啊什么，他可能是好几个人一起获得这么一个，但 Taylor 就是属于一个单独的这种什么艺人，然后完了以后获得了这个，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小姑娘现在34、35了吧，应该就终于好像人生走出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嗯、就是自己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就是真的挺鼓舞人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就像刚才丸子说的，就她开那演唱会，因为我们其实上一期聊那个就是旅行的话题的时候，丸子说他们在澳洲其实有碰到 Taylor 的演唱会，
嗯，
然后我当时还说，我说那当然要去 Taylor 的演唱会，
对，就是因为当时是我刚好在墨尔本的时候，嗯、然后呢，我们也是不知道，然后那天一搜，然后也想说，哎，今天刚好见上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在墨尔本，因为那天我们在街上看到了很多就是年轻的小姑娘，就穿着 Taylor 的就是那个演唱会巡演的周边那个衣服，就是印的那个就是那个时代巡演的那个衣服。
对，
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呀，我说不知道有没有票，但是官网上一看，所有的票早就售罄了。然后呢我就抱着一丝的幻想，我说呢看一看我们的就是小黄鱼吧，结果一看真的有票，然后当时纠结了很久、嗯、就是要不要去看，是要去看 Taylor 的演唱会呢，还是要去看那个就是归巢的小企鹅，然后就在两边一直就是很难去抉择。
对，然后但是就是确实就是像 Taylor，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做这种巡演，因为他不是说24年的那个演出安排好像是上半年的是已经出来了还是怎么样嘛？我觉得其实
我们强烈呼唤一下 Taylor 能不能来中国演出。
对，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挺好的。包括就他这个巡演，不是之前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就你说不是拉动了当地城市的什么吗？他那个巡演不是23年结束，他给他的团队不是发了5500万吗？
嗯，
然后就说什么他给每个人都写了一封手，就是帮助他就是演唱会的那些工作人员，说每个人都写了一封手写信，当然我不知道手写信是不是真的啊，就是说每个人收到了一封手写信，收到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然后就说、
嗯、
哎，就是凭他一己之力拉动了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至少美国就是这种3年这种口罩的情况下，反正在美国应该是有挺大的这种收益的这种加成的。然后完了以后我就看，就是时代杂志不是还说，就是他是第一个就只以音乐晋升了那个什么亿万的那个就是十亿的那个就是收入的那个艺人嘛，然后
十亿俱乐部，
对对，所以就说还是挺好的，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姐的时候，然后你又有钱，你又内心非常的强大，我就觉得这种就还挺让人受鼓舞的。然后因为我以前其实对 Taylor 没有那么大的感受，我是就是看了他那个纪录片嘛，就是那个叫什么翻译豆瓣翻译是叫做美国女士，就叫美国女士，但是她的那个英文其实是 Miss Americano， 就是我以为会翻译成美国小姐，但是实际上她翻译的是美国女士，我觉得翻译成美国女士其实好像更能反映出来这个片子本身里面的内涵。然后那个片子里面不是就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他就是缓解身材焦虑，我觉得他说缓解身材焦虑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有共鸣。他就在就是因为那段不是刚好在一个车上嘛，他就在车上最后说，他说
对，那个我也看过，
对，
那段我也看过，
他就说 fucking impossible， 他说怎么可能，就是你又要女生这个，你又要女生那个。然后我就觉得他整个的那个纪录片，因为不是从他最开始一直都在拍嘛，有点像贝克汉姆的那种纪录片的形式，当然我觉得所有的这种 人物类的纪录片，它但凡能发行出来，一定不是说这个人不好的，对吧？多多少少都可能会偏正向的去呈现。但是我真的觉得他那个纪录片拍的其实是比较客观、比较真实的。包括我就觉得，他当中不是就是他那个什么被人猥亵的那个案件也是，就是他当时被人猥亵之后，他不是打了官司吗？就是。打了官司，最后官司也赢了，但是他其实在法庭上面其实是他是被刁难的那个，他被人家一直问说，那你当时有没有尖叫，然后后来
一直就是大众对于完美受害者的一个就是假想。
对就是，所以你说他的那件事情就特别像说，哦，我夏天穿了个吊带，我去坐地铁，然后别人摸了我的屁股，然后你说那你穿成这样的，就是老是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慢慢他那个纪录片也是有一种就是女性思维思想的这个崛起。然后你就发现他最后就是他那个纪录片里面不是拍他拿那个手机发推特了吗？就是他发的就是他当时就是胜诉了以后，他就又发了一条就是那种推文，类似于就是他就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我要发声，我要发出来，因为很多人女生还在受这些问题的困扰。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就是在很多的这种社会的压力事件当中，对对，然后他就真的是在成长。他可能觉得说，如果我不去，就是连我作为一个这种有影响力的女性公众人物我都不发声，那些女生怎么办？
就是我觉得 Taylor 她作为一个我愿意选她作为一个就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启迪者，就是我们认为的就是 hero 吧，这种我觉得就是因为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完美的形象出现的，
对，
就是，我们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就是她整个人的蜕变，就是一开始她其实也是妥协于大众的审美，然后也是被很多的网络的声音去裹挟，被大众的这种价值观去 judge。 她一直其实她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懦弱的小女孩，然后但是她就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成长，就是她在被大家当众羞辱或者是当众看不起，然后就是或者是比如说像刚才大力所讲到的，就是去被欺负、被猥亵什么这样，然后但是她后来逐渐的就是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妥协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逐渐成长起来，愿意以一己之力去对抗整个外界对于他的这种负面评价的声音，然后现在成长为现在的我们大家认为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然后就是其实这种精神其实给我们很大的这种鼓励，包括我看到了很多人就是看他的那个就是演唱会的大电影嘛，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 Taylor 看他其实穿的很少，就是他的那个衣服都开叉很高，但为什么他没有给人一点就是很色情或者擦边球的那种感觉，你反而会觉得他非常的有力量，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他一种个人人格魅力的一种辐射，就是他并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并不是想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于别人，而是就是去非常自信的展示，就是像用他整个的身体语言在告诉世界说，你看姐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姐就是要把我的就是美好的这一面，然后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样子，然后就展示给你，快来膜拜姐吧，就是这种感觉，你懂吗？
对，自信放光芒的那个劲儿。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整个的，就是包括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 Taylor 就是他自己服装上面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尚类的讲解，大家一开始也是没有什么风格，包括有一段时间他去参加这种大型的颁奖啊什么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穿成那种小公主，就是纱裙，然后这个样子，然后再到后来就是 Kanye 的那个事情发展之后，他不是就开始就是 Taylor 逐渐黑化了吗？吸鬼飞回宫了，然后完了以后他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时尚的方向，以及他现在其实每次他的那个演唱会上穿的那些衣服其实就很适合他，就是能凸显出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那种自信健康的这种美的感觉。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他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服装还蛮像 Beyonce 的。
哦，对，因为就是那种亮片，就感觉像什么那个 Mugler 的那种紧身的亮片，然后完了后
就，而且就是会那个展示出来自己非常强壮、非常 strong 的那种大腿的这种曲线，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好。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就像刚才丸子说的那个，就是他说就是 Taylor 以前也是一个小女孩，就是他当时因为侃爷那个事儿出来，他不是被黑嘛，就是是因为就是当然我也很喜欢金姐啊，当然金姐现在也肯定觉得侃爷是一个神经病，就是他们当时不是放出来一段 Taylor 的那个录音嘛，就是 Taylor 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特别也是属于那种讨好型人格，他特别喜欢说sorry, 就是他特别喜欢说对不起，然后或者特别喜欢说就是谢谢你什么帮我指出来这个问题，所以他才会被恶意剪辑，就是别人就会说什么侃爷的那个歌写他是被其实他是之前是知道的，但实际上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就后来就是他的纪录片里面不是会有那种采访，就说哎人家问他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说 sorry 什么什么，后来他自己就还没等对方说话他自己反应上，他说为什么我要 sorry, 就他自己也会就是刻意的就是提醒自己。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当你知道就是包括他后来不是就是获奖嘛，然后他说的一段话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你希望你的生活的重心都是在哪，就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不要被外界的这些声音干扰，然后你被这些声音干扰的时候，其实你有的时候就是会偏离，反倒你可能朝那个方向一直走的话，就你自己会觉得更强壮。哎，我们俩今天真的就是爹味儿有点重，对，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就特别好，所以我因为那个 Taylor 的那个纪录片，我是上周还是啥时候看的，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应景，很符合就是三八妇女节，我应该看到一些就是这种励志的这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就确实很好，就是看完他那个，反倒让我对 Taylor 本身以前没有的印象就更加有好感了，因为。以前我其实有看过 Taylor, 就是他不是特别有名那个纽大毕业的那个演讲嘛，然后完了、
那个我没看过，
然后那个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当时就是觉得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明星很努力，因为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就是我觉得挺佩服他，因为他本身是年少成名嘛，就他肯定是一个天赋加持的人，但他非常的努力，他说什么什么不劳而获是神话，就是所以你就觉得说她这个小姑娘，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小姑娘的这个价值观是很正的，你知道吧，就是她并没有说因为我已经成名了，所以我给大家的这个建议什么都是那种很虚的建议，还有说包括她的歌里面都在讲她遇到挫折，就是包括谈恋爱呀，包括什么仰慕男神呀，包括什么他妈妈的癌症什么这些，他都
想他仰慕的男神谁啊？
我不知道，因为我对不上我对不上号，因为他确实，我觉得他仰慕的很多，我觉得都算是男神吧。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跟抖森在一起的时候，咱俩是在飞韩国的飞机上。
对，然后再等，然后再等飞机，我就在排队，然后你就说我靠，说 Taylor 竟然跟抖森在一起，我说不可能，然后你说你看微博上路透什么的，记得很清楚。
我当时我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Taylor 也太厉害了吧，就男神他真的都睡一遍的感觉。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对于 Taylor 的这个就是这个很多的就是不满，也有人会说他就是因为他总是用自己的男朋友写歌嘛。然后总是用自己之前的这些恋情然后就去写歌，然后呢就是包括你知道这一次周杰伦不是去看 Taylor 的演唱会，然后不是就后来被那个被网暴吗，然后说就是他们俩的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瓜，然后是说为什么 Taylor 的这个粉丝一直追周杰伦打呢，是因为周杰伦在很早的时候，然后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过跟 Taylor 之间的交恶，就是因为周杰伦曾经说过啊，有些女生然后就是有一些歌手然后会用自己的既往的恋情然后去把它写成歌，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前任非常的不尊重什么的，但是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搁置啊，就是我不置可否他的这个评论是不是 OK, 但是我就是说其实除了周杰伦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人都会就是觉得他这样子不太好或怎样，我觉得就是 so what, 就是本来就是我手写我心，然后我既然想要去创作歌曲，就你管我的，为什么不能写呢？
我忽然想到了一首歌， Melody，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尤其是在三八妇女节这么一个 timing， 我是觉得好多事情就是，你包括就 Taylor 的纪录片里，也就是说，就是这个世界是厌女的，就至少在很多的一个大众的，就是情况下吧，大部分的情况下，他就是厌女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比如就举个例子啊，以周杰伦说的这个言论，或者说网传周杰伦有过这种言论为例，就说他写他之前谈过的恋爱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呢，大部分你就是也没有人去说，比如说王力宏啊，就陶喆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欧美的男歌手，对吧？你像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女生身上，他就会被放大。然后可能就是会被作为什么什么不好，但你至于说哪点不好好像又说不出来，但是就是要用这种东西假装要去规训你，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还是要足够的强大，就包括可能 Taylor 后期的那个，他不是把他所有的专辑都重录了嘛，就是
对对对
对，所以我又觉得就是你再说什么这些歌是属于我的，我只要重录换一个就是所谓的发行方，我知道这些歌照样可以在市面上去拿版权拿什么的，我就觉得这就是强大呀，就是我不会被这种所谓的莫须有的规训打倒，我反倒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我继续去展现我自己的实力，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好的对于所有的女性吧，我觉得不光是年轻的女生，就包括可能我们这个年龄女生，包括比我们更年长的女生，我觉得大家都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对于自己的坚定。嗯
嗯
嗯，
是，哎，真的真的，你说完之后我感觉我们爹味儿真的好重啊，
真的呀、啊，就一直在归，但是我真的就是非常
强烈的，我觉得就是对、嗯、我就觉得我们是在就是把这种能量，希望把这种能量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大力丸嘛，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然后其实就是总是会有那种阶段，然后就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评价，哎，别人觉得我这么这我穿这个衣服是不是好看，然后别人会觉得哎呀现在这个衣服是不是时尚或者怎么样，就是随着我们的逐渐的长大，然后我们的这种女性意识的就这种崛起，我觉得就是逐渐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别人，就是关注自己才更重要啊，就是我自己想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
对，而且我说实话，我就是如果是现在听众里面，就你们觉得我们，或者说觉得我，或者觉得我们爹味儿重，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话其实也是在给我们自己打气，就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就太带入。对，但是我是很安利大家去看那个 Taylor 的那个纪录片的，因为我是觉得其实是挺好看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是会带给你力量的，就包括我之前可能安利给大家的那个就是贝克汉姆的那个纪录片，我仍然是觉得就是他会给我带来力量，就是包括看贝克汉姆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其实都我首先不是当时我说拍的很好嘛，就贝克汉姆这个整个作为这种就是精英的运动员，他
不是瓜很多嘛，就是那个纪录片。
但是那个纪录片其实当时看完以后，因为我一直对维多利亚是无感的之前，但是看完那个纪录片以后，我很喜欢维多利亚。
嗯，
就我真的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聊女性偶像啊，我不能说维多利亚是我的女性偶像，但也算吧。就是第一个，维多利亚就是现在的这个年纪，包括她生了那么多贝克汉姆的家的子嗣，对吧？但是你看贝克汉不是，但是你看维多利亚现在整体的这个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首先她一定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不然他不会这么、
嗯、
我不能说瘦好，但他确实很瘦，对吧？其次的话呢、
嗯、
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就是欧美的就是美英国的一个偶像女团嘛、
嗯、
然后偶像女团到后来就嫁给了这种球星，就是贝克汉姆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在那段时间其实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最最黑暗的时候，因为
对对对，这个我大概也是大概看了一些 cut， 然后也是会讲，就是说因为当时维多利亚在跟贝克汉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被大家骂到不行，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话，他就是对于足球，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崇尚足球运动的人，
嗯、
所以其实那个贝克汉姆在当时的这个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尤其是球迷心中。那我们就知道英国最著名的是什么？足球流氓，对吧？然后就大家都非常的那个很激动，所以当时一旦那个贝克汉姆在球场上表现不佳，然后大家就会怪。 就说一定是因为那个辣妹干扰了他，就是跟辣妹一起谈恋爱，然后就是维多利亚就是干扰了贝克汉姆的表现或什么的。哦天呐，你想想这个结论，你说这才叫真正的爹味儿好吗？就是真的，就是凭什么呀？男的表现不好就要怪女生？哎，你说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历届我们其实很多历史上面的一些故事一样？就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红颜祸水，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什么烽火戏诸侯什么的，就要怪女生，就很莫名其妙啊。
反正我当时看那个的时候，就是我对维多利亚，我看完那个纪录片以后，我就对维多利亚感受非常的好，因为当时的贝克汉姆，就是因为贝克汉姆也在谈恋爱，而且贝克汉姆就是我说白了，哪个运动员就算我不谈恋爱，我就一生吃斋，但是我也不能保证我每场发挥都是最顶级的，就状态最好的发挥。但是那时候他基本上，比如说这个赛季踢得不好，就是。包括就是发掘他的那个弗格森，就那个什么什么
对，
爵
佛
爷，
爵爷，
对，然后就会说，就是都会建议他，所以到最后就是是在贝克汉姆跟那个维多利亚刚结婚之后嘛，就把贝克汉姆给卖了嘛，
对。
然后完了以后，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会把这个锅扣在维多利亚的头上，就包括什么维多利亚就是生产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如果你不是顶着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光环的这么一个女性，你生产的时候，你当然是要你丈夫在你身边的。但维多利亚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就可能会被人家说成就是你不懂事儿，而且就是球迷就会当时就是会类似于就是留言这种，就给贝克汉姆说你为什么不在家好好当爸爸？就这不
哦，
是很正常
不过我觉
吗？
得真的也是这个也是应该有时代烙印的。我觉得到现在大家这种进步的女性意识，我觉得真的要感谢 Me Too 运动。就是随着 Me Too 运动让女性的这个女性的权利和女性的意识逐渐的崛起之后，我觉得现在应该也很少有这样的就这样的一些评论和这样对女性一些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些发言了。
那我还真是，我只能说 we'll see OK。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像这种纪录片嘛，就还是跟大家就是落到点上，就是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这种纪录片对于我是觉得能从里面汲取到力量的，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说啊，我看完以后，就是不管你从里面的谁身上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还是就是能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可能给我们一些提示之类的，对。
下一个无关话题，因为你刚刚提到辣妹这个组合，我记得当时好像你还买过辣妹的这个专辑，对不对？
啊，对，我还挺喜欢辣妹的，因为我当
对，然
时
后完
听
了之
辣
后，
妹，然后听 Backstreet Boys。
对，然后你还买过辣妹这张专辑，然后我们还在里面选，就是会最喜欢谁来着？你记不记得？你当时
对
选
呀、啊，
谁？
我当时选的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Mayfield 还是什么的，我忘了他名
我
字
当时
了。
最喜欢里面那个傻大姐，就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我这个人一直都比较就是艺人，我特别喜欢那种就看起来很开朗，你知道，就里面有一个就是黄头发，然后每次扎两个辫子的那个，其实我根本不记得他们是谁。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女里面的辣妹里面那个女生看起来很喜气，然后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维多利亚，因为维多利亚总是看起来你知道臭脸。
啊，对，就是，反正就是维多利
但
亚。
是我还记得你当时告诉我说，你说维多利亚是就是大家会认为她是最时尚的，就是一个
对
辣妹，
对，
对
因
吧？
为你知道，就是辣妹的那个组合，其实当时就是我还在追，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听他们专辑的时候，当然也不算追星。然后他们每个人其实前面是会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辣妹，
对
什
对
么
对，
什
什
么
么什
辣
么辣
妹，
妹，
对。
对对。
然后维多利亚就叫的是，好像就叫的是优雅辣妹还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前面是因为维多利亚那时候是一头黑发嘛，
黑发对，
然后完了以后就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就是。精致，然后所
可
以
能
就
给
大家
他
就会想，
的那个 icon，可能就是给他的那个就是 tag，应该就是什么什么，让他走这种优雅路线，因为反正他也不爱笑，走这种高冷路线，你知
对，
道吗？就是那个，因为我其实对辣妹妹并不了解，我只知道就是这个辣妹。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不是选 F1 吗？然后 F1 里面他就是红牛车队的领队，然后他老婆就是也是一个辣妹，就叫尖汁辣妹，你知道吗？
我好像知道，因为我好
我
像
两
知，
个这辣妹的名字都好奇怪，竟然有人叫姜汁儿辣妹，然后她叫，
Ginger，
就对，她叫 Ginger，然后她叫 Gary， 然后呢，就是她也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辣妹就是那一代的偶像，我真的不得不说非常自律。就她到现在这个年纪，也是生了好几个孩子，就是Christine Horner，就是这个是领队嘛，就是这个领队的那个老婆，因为不是 Netflix 现在总是出那个。就是 F1 的那个纪录片，然后也总会拍到他们家里人怎样，然后就会姜汁辣妹就老是出镜，然后就真的就是跟那个维多利亚一样，就非常非常的瘦。
对呀、啊，而且包括我就是刚才想说给忘了说，还是打断了，就是维多利亚后来不是她就从就是结婚生子之后，她不就生完最后一个孩，她不就转型去做设计师了吗？那
对，
她
他
的
不是自
品
己有个
牌，
品
对，
牌，
她的品牌不是就叫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吗？你看她做设计师之后，就是她设计的那些包啊什么的，其实不能说是卖的不好或者不好看，就是在时装周或者什么上，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定位的这个东西，就是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声响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它就是没有，就怎么说呢？我不能说这个，就是它不太像我们东方东亚的这个传统一样，就是我嫁作人妻之后，我就相夫教子，因为毕竟我老公这么厉害，对吧？然后完了以后就这样，但是他还是在坚持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包括你就像就是他后来大儿子结婚什么，就那些抓马狗血的东西，就维多利亚也没站出来说过一句什么什么，就是好像想暗示谁或者是想指点谁的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过正常过自己的日子。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个女性吧。至少我自己觉得，尤其是那种被放在大众面前去被评价的女性，然后我觉得她们都其实非常的强大，
是的，就是你真的是要，就是要背负很多的东西，然后就是得要承担，就是一些网络的各种各样的对他的这种声响或者怎样。你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要提这姜汁辣妹，就是因为最近霍娜呢，其实有很多的负面新闻，然后呢，就是有人投诉他，就是他的他就是据传啊，就是队里面的他的助理，然后投诉他性骚扰。然后呢，后来就是也是就是这，其实本来就是已经红牛车队启动了这个独立的调查，然后呢，后来已经宣布霍纳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罪就是这个指控是不成立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在宣布这个指控不成立的当下那一天晚上，然后呢，就是所有 F1 相关的这些的摄影师啊，然后的这些的就是记者的邮箱里面。同步收到了那个所有曝光指控的，就是霍纳跟他助理的那个，就是聊天记录，WhatsApp 的聊天记录，非常的，就是非常的那个很露骨。然后呢，就是但是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就又会去问霍纳嘛，因为其实本来就这个所有聊天记录是不应该被公布的。当然，就这个聊天记录是真是假，我们也不好说，因为现在 AI 毕竟这么的厉害，我们也不好说真是假。但是就那个聊天记录来看，霍纳就真的是经常就是聊骚他的助理，然后给他发一些你知道就很油腻的中年人聊骚的那种自己的自拍啊之类的。
还有自拍，我的妈呀！
对，然后后来，然后就是，然后呢，就是那个，但是霍纳就一直就是拒不承认所有对他的一些指控。然后呢，在上一周是那个 F1 的开幕战，然后呢，就霍纳就带了他的，就带了他的妻子，然后就是 Gary，然后就一起出来，然后就是他们俩还要在你知道，就是在这个镜头面前表现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和谐，还要就再秀一下恩爱。然后两个人要一起牵手，然后要向大众证明，就是你看，就是 we are fine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看到他之后，我就一下想到了，你知道，就是傲骨贤妻。然后就是想说，就是作为一个就是男人背后的这个女人，就是要一边承受着你知道各种风言风语，然后还要就是那个表现出来她的这种支持，就真的还感觉挺不容易的。
哎，反正我真的觉得，就尤其是可能，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种所谓的就是女权吧，女权的觉醒，我觉得一方面是确实在每个女生身上，她其实都是获益的，就是女性的要求被听到。但是其实，在另一方面，女权意识的觉醒其实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就是比如说，就像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她一方面是自己的家庭。但她另一方面就是，可能作为一个女人，她你觉得就是，包括我那时候看《傲骨贤妻》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 你觉得她愿意陪她老公演这场烂戏吗？她也不愿意。
对，
可是可能，但是可能在当下，在这个时间点，我可能也只能选择这样，但不代表我会一直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就是You know, 当女生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对，我刚才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就是觉得，哎呀，真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三八妇女节，而没有一个比如说八三男人节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应该的呀，因为这个世界上女人真的承担了太多的东西。
对，然后我就觉得，对，是挺好的。OK, 那我们说完了第一个女性偶像 Taylor, 然后还有什么女性偶像是你觉得就是你自己觉得就是可以鼓舞到你或者是怎样的呢？
就是你先说吧，让我再想一下。
不用再想一下，我们录音的时间差不多了。 OK, 那我说一个，就是我这两天又看了一下那个奇迹男孩，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非常畅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啊。
我跟你说，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在飞机上看的，把我给哭的，就是大落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奇迹男孩，首先这本书，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英文的原版，因为英文的原版比较简单，就是我也建议我的学生他们看。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奇迹男孩改编的这个电影，然后因为他获了很多奖嘛，然后这部电影的话，我其实前两天又看了一遍，然后我也是一个大泪奔，就是你知道就哭到，
为什么好奇怪，
哭到泣不成声，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哭的点在哪，就是我哭了几个点，我就觉得是，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深深的戳到我了，就是我可能以下包含剧透啊，大家就是可以简单的听一下，就是这个小孩本身他是有一个面部残，他是什么什么鸟脸还是什么的，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他有面部的一些缺陷，然后但是他妈妈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女性偶像其实就是母亲，就是他妈妈是 Julian Roberts 演的，就是他妈在这个角色当中，就是在他儿子适龄上学到上学年龄之前，他妈都一直在他在家里面去做这种 homeschool, 然后给他教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呀，包括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来自家庭的这种爱，然后导致这个男孩其实内心其实是很强大，别看他的脸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很强大的，所以他在去上学的时候，就是他妈妈送他去学校的时候，其实妈妈是跟他说的是你如果不开心或者你不想上，或者你就是其实可能就是说你如果不敢你就不要来上了，因为所有的小朋友，大家知道小朋友其实是最命的一群人，因为他说的话全是他内心实实在在想出来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小男孩去的第一天就是说他想去上那个科学的课嘛，他回去就跟他妈妈说，他说我要去，结果你知道就是他妈妈就把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宇航员的头盔摘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他妈妈内心其实是也是就是经历了很大的努力的。
啊，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小朋友他的脸上，就是他的脸就是那个可能有跟其他人不一样嘛，所以他为了每次保护自己，他都自己戴一个那个宇航员的头盔，然后他觉得戴了头盔之后，然后他就跟别人是一样的。
哎，我不是这么理解的这块儿。
那你是
就因为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宇航员，
宇航员，
对，然后他的那个头盔是他姐姐的闺蜜送给他的，然后呢他戴着那个头盔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他妈妈以前教给他的方法，就是当你身处在你不喜欢的环境的时候，你就把它全部想象成你喜欢的事物，所以他戴着那个头盔去学校的时候，他就是他把头盔摘掉，他不是开始走学校那条路的时候，他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他穿了一身完整的宇航服，旁边的人都在给他鼓掌，但实际上现实的情况是旁边的人都在很惊讶的看他的脸。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包括后面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些比如校园霸凌刚开始的时候，以及他最后不是就是他有一个很以为是好朋友的小男孩，但是为那个小男孩为了融入就是小男生的那个群体，就是说了一些话其实深深的伤害到，因为他本来以为那是他朋友，其实他妈妈都在那个时候给了他非常大的就怎么说呢，就是关爱吧，就是我只能说关爱。然后所以我就整个片子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就是其实男性的角色在这个部片子里面其实被弱化，就他爸爸的那个角色，你看突出的一个是小男生本人，对吧？因为他就是主角叫奇迹男孩，
嗯，
另外一个就是他妈妈跟他姐姐，就他姐姐也是，因为他姐姐就是到最后，就是我还哭了一个点，就是他姐姐回忆的时候，就是他姐姐在他四岁的时候过生日许下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明年有一个弟弟，结果他明年真的有了一个弟弟以后，他就是他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父母对他的关注，就因为弟弟有病嘛，
嗯，
所以导致父母分了很多的爱和关注给他的弟弟，所以他其实最爱的是他外婆，就他我不知道是外婆还是奶奶，啊，反正就是 grandma。然后就因为 grandma 那时候给了他很多的关注，就说其实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给他项链什么的。就是这小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平衡自己。到后来就是，这个小女孩跟她弟弟有就是万圣节的时候一块儿出门，就这个小女孩可能也就释怀了，就是她因为她的好朋友，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好闺蜜，也选择要去当那个 popular 的那个人群，就是受欢迎的那种学生，所以在万圣节的时候她也没有朋友，她弟弟也没有朋友，所以她就跟她弟弟说，我们现在就此时此刻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所以现在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站起来，我们现在就一块儿出去要糖，我可以把我今天所有的糖都送给你，就是你知道这中间非常非常细腻的那种感情，就是特别的戳你，你就觉得很温暖。然后就是妈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她慢慢慢慢放下了，就或者不能说放下，她慢慢慢慢就感受到她的孩子们都在成长，然后她其实也是在成长，所以她在那个片子最后她不是也完成了她的硕士论文嘛，
嗯，
她的儿子去参加夏令营了，然后她的女儿好像就上大学了，然后她就跟她老公终于迎来了可能时隔好多好多年的二人的这种烛光晚餐，然后他说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就是把他那个拖了特别长时间的那个硕士论文然后给了他老公，然后这一刻然后他就喝了一口酒，然后你就觉得说就真的是就让人觉得就是这个女性特别的坚韧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当天看完以后我就包括我们今天在说这个就是女性偶像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大概看到那个电影，我大概最能就是最能让我想到最直接一个人就是我妈。然后我就觉得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聊《塞拉妇女节》的时候你也提到过。
提到过谁？我妈吗？
对。
哦，对呀，啊，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嗯，就是我能从就比如说尤其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可能长期以来吧，或者说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学习和成长这件事情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些年轻的人，就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身上的。但是我就是那天我看那个奇迹男孩这部电影之后，我就在想我妈，因为我爸最近不是在生病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其实在整体的就是我爸在看病呀什么的这个过程中，我妈就展现出来了就是我自己觉得啊惊人的成长和学习能力，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挺让我惊讶的。然后我自己也有在想说，哦，那我大概可能到60多岁的时候，我能不能就是也这样，或者说我能不能也勇于去尝试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挺棒的。然后
对，我觉得是因为一开就是以前的话，其实就是你可能把妈可能保护的特别的好。
对。
然后呢包括像其实你爸也一直是在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关系里面来，你爸可能也是会就是主动去承担的更多，所以一直都是在保护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哎，但是就是现在然后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两个人需要去共同攻克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然后你妈就是还是蛮就是很勇敢的，然后就站出来，然后呢就是去学习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知识，可能她以前可能并没有去接触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去独立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令人敬佩的。
对，然后我其实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跟老黄有时候聊起来，我就说，我说其实我妈的人生就是她也是经历过一些变化的，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我妈还年轻的时候，就是其实那时候我妈其实是很刚的一个人，就这个刚有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就是会让我想起谁说的一段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花儿与少年，就是在最后秦海璐说了一段话，就是可能很多女人在她的一生当中会有一个阶段，她需要扮演好多好多种角色，
嗯，
就是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妈每天特别的忙，因为我中午不是放学回家要吃饭， 吃完饭还要睡午觉，然后我就记得我妈要下班，下班之后她要从就是单位要骑自行车回家给我做饭，然后呢她还得早溜号，就是你知道就是、就是溜号这件事情可能在我小时候是完全没有感受的，但是后来当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知道溜号其实你需要承受一些很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你要每天溜号，然后他要溜号回来给我做饭，然后他做的那个饭我当时可能还时不时的会嫌难吃，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没时间，他可能就会给我煮一碗面条，然后里面放各种各样的菜，反正就是烩在一起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你现在就是当我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回头看他那时候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妈那时候真的非常的坚强，就是很坚毅，就是而且我妈身上就是我觉得我身上的很多我自己现在看是优点的东西，或者我自己认为是闪光点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可能更多的愿意去坚持，或者碰到好多事情我觉得我能去就是感同身受什么，我觉得都是我妈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就经常听我妈说什么啊你爸特别娇气什么，你看我怎么怎么样我都不吭气儿，然后就会说这种，当然我不觉得这是好啊，就是但是他那时候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我爸那时候也经常工作比较忙，你就能感觉到我妈自己一个人，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就还会把我姥爷接来嘛，就他得照顾我们，包括到暑假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是还要回去跟我们几个小朋友，还要带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什么游泳啊什么这那的，你就觉得说他虽然就是可能他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特别惊人的事业，就是可能也没有说啊我赚了大钱什么的，但实际上他真的是脚踏实地的过完了他这一生，他扮演好了他每一个角色，就每一个阶段的角色，然后一直到他退休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他退休的时候，我妈那时候退休的时候还有点就不适应，他后来不是又返聘了嘛，就等于退休之后还又工作了几年，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我说为啥退休了不能好好的那个什么，然后我妈后来做了一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就是我就因为人在长大的过程中有一个阶段你是特别看不上你父母的，你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大概就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在很长时间以内我忽然有一天是很敬佩我妈的，就是因为我妈那时候就是说她退休了以后，她不是我不是鼓励她去跳广场，就真的退休了，就是二次退休之后我鼓励她去跳广场舞，我说人家都跳舞你也跳舞呀，你给自己找点事儿呀，你别老怎么怎么样，她那时候刚开始是不好意思去跳，她说哎呀我这一辈子都没跳过舞，你看我笨的，结果最后我妈真的开始跳舞的时候她真的就坚持下来，她一直跳到现在，就她而且她爱上了跳舞这件事情，然后还把自己练得你知道倍儿精神，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她还蛮厉害的，当然就是她退休的这个阶段里面她虽然在跳舞什么，但是后来比如说就是我爸也退休了，然后我爸就说那我给你做饭什么的，我妈就渐渐放下了就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日常的琐碎的什么做饭这些事情，那当然也是因为她可能腰部本身她有些腰疾她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些事情让她慢慢的就是把她的棱角就藏起来了，结果这次我爸生病，然后我妈刚开始其实更多的表现像一个无助的小女孩，就哎我不知道怎么办，哎我不会弄这个不会弄那个，后来我就说我说我带你咱们俩一起弄，我说这个事情你得会，然后就慢慢的教他在现在的医院什么挂号取号交费取药，然后包括就是哎单压上了，然后包括就是怎么叫车，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有勇气去尝试，甚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不是会跟我的好朋友就是天总他们去发信息嘛，当然 no offense 啊，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我爸其实是会跳出来阻止他成长的，我说的这个阻止他成长不是恶意的阻止，而是他觉得我妈可能不行，他害怕我妈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遭人白眼或者失败或者自己感觉到受挫，但实际上他每一次阻止我妈其实都坚持下来了，我妈就会说你不用管了我来弄，然后还都弄好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就是所谓的
要给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要给他们充分的想象力和支持，就是你不知道他们能干出来多就是能干得多好，就是不要去阻止他们，要给他们这个空间。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说反倒就是可能就是到我妈他们这个年龄就60多岁了，然后呢她其实还是她仍然具有这个学习和成长的能力，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能感受到就是 他一边害怕，但他一边就让自己就是打起精神，就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精神力是非常强大的，就是比我想的其实是要更坚强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然后也让我非常的敬佩。然后所以我就说，我说我那天看那个奇迹男孩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妈那样，我就想说妈呀，这个当妈真的不是，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是咱们之前有聊过就是关于生育的问题，
嗯，
我有时候在想说到底是女人选择了成为母亲，还是因为成为了母亲才让他们成为了就是你知道更坚强的
女人，为母则刚这句话，
对。然后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所以就是在三八妇女节的这个当下嘛，我真的觉得就是所有的可能当你的身上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些女性，其实她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就是因为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的工作当中能接触到非常多的母亲，我就觉得说大家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母亲，因为这些母亲真的是就是 carry 掉了不知道多少你根本无法想象的这种痛苦或者是问题的。
对，就是像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奇迹男孩也好，还有像我们周围的我们的母亲也好，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母亲真的就是非常他们非常伟大的一面，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无私，有的时候他们为了孩子的成长，他们牺牲掉了很多自己本来能够去，就是无论他们去玩也好，去自我成长也好，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好，就他们牺牲掉了很多自己这样的时间，然后来去把这些时间奉献给了自己的孩子，奉献给自己的孩子身上。其实就像你说，就是我妈，其实因为我一直都是对她都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力也经常讲说我一直都在拉练我妈，因为我就一直在跟她讲说不行，这个人呢一定不能自己服老，就是你一定要跟上社会，就是跟上那个年轻人成长的脚步。然后呢所以我就其实经常会跟她推荐各种各样的播客啊，然后呢就给她教各种各样新的一些比如说手机的玩法，然后我妈自己也很乐于去学习，所以她就是一直是保持很旺盛的这种自我学习的能力的。
嗯，
但是我也是因为其实我从小长大，然后我妈其实在我的成长里面付出了很多，然后包括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以前我们家住在就是老的那个社区，然后还没有那个就是统一的供暖，那个时候呢每年冬天我们都要自己去生，就自己去用就弄那些火炉，然后我妈每个礼拜五的时候，然后都会穿上一层你知道就是工作服，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就像雨衣一样那种戴上那种兜帽，然后呢拿一个巨大的斧子，然后在我们家
我特别有印象，我跟你说
就在我们家的楼道里面，然后就会把那个很大的那个烟煤，然后呢去把它劈成小的，就是这种劈成小的那种小块，因为这样才可以去你知道就是生我们家的火炉嘛。我爸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其实想象中好像这种就是那个家务劳动可能是男性更加去适配，因为他比较有劲儿嘛。但是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爸去做过，因为每个礼拜都是我妈去做。然后呢，并且把这个煤就是大煤劈成小煤之后，再从这个半楼的那个地方，然后再抬回家。然后呢，包括像这个我们家的那个火炉灭了之后，然后我妈自己去学怎么样生火什么等等这些。就是我现在想到，然后我自己我都觉得就真的很佩服我妈，然后就是可以自己去你知道一个人 carry 全场，就类似于这种事情。我觉得正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我们的父母我们母亲的这种不容易，然后呢再反观我自己，我就觉得不行，我真的就是做不到，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所以我才一直没有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不能够就是有我的下一代，我不能够我不愿意去付出你知道生育的这个
什么叫不能够有你的，你就说所以我现在没有生育的想法。
对，就是我觉得我根本就做不到，我就做不到那种你知道伟大无私的就是母亲，我就是一个你知道自私的人，我没有办法去像一个母亲一样就是那个就牺牲掉自己很多的就是自己成长的这种空间。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妈妈真的是很厉害。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其实，在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我有的时候会跟我现在的女学生，比如说我们会去讨论化妆呀、什么护肤的一些事情。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就是妈妈走过我们现在走过的每一步路，就是她经历过我们在这个年龄经历的事情，只是可能这些事情换样了。就是可能他们以前是要媲美，我们现在可能是要，你知道吗？就是给猫铲屎之类的，就是只是换了样儿，但是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在，所以我才觉得为什么女性的同理心会更强一些？就是我现在就是像你刚才跟我讲，你说那个就是亨特，就因为我管丸子的妈妈叫亨特，就亨特年轻的时候剁煤呀、什么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也很有印象，因为我那时候也去过他们家，也目睹过这个场面。就是你，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能感同身受？就是你现在如果让我特别着急的从，比如说，从工作场合溜号，就在老板的这种关注之下，我还要溜号回来做饭，还得就是那种，或者说你现在让我什么拎上一大桶煤，我现在取多快递我都会觉得很麻烦。就是你更别说什么我劈煤，然后烧煤，还得生火什么的。就是我有时候觉得不觉得说可能这个是作为母亲她需要承担的角色，反倒是可能因为他们更在意这个家庭，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我们母亲那一代的女性，她们身上其实家庭的这个责任感其实是更重的，所以可能她也没法去寻求一些我说白一点，寻求一些的来自父亲的这个帮助或者是什么，所以她只能靠她自己。
对，
但是就是这些事情，其实是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见证了，就是妈妈，至少咱俩的妈妈，就是她们很坚韧、很强壮的那一面，真的就是很强壮的那一面。她们用这种强壮的这种生活态度，就面对了整个在她们可能人生当中，她们自己可能当时都不觉得这个苦，但是她们现在其实就说白了，可能对于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其实是能面对或者说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有这个意愿。当然呢，我就说白了，那如果我能调动起更多的力量，那当然是更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作为这种榜样，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女性榜样，真的是给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示范。
好的，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大力丸们，就是那个在母亲节，不是在妇女节这一天，都能够去拥抱，都能够拥抱一下我们的妈妈。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妈妈之前，他们都是女人。
哦，天呐，就是好感动啊！
对呀，就他们是妈妈之前，他们本身就是跟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你好你好李焕英能够这么。能够当时票房大爆的原因，就是让大家看到了，让大家也知道了，就是他们是妈妈之前，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女人。
对，OK，好，那最后的 ending 的话，让我们对今天的两位偶像说各说两句话。你先来，先对 Taylor 说一句吧。
就对，那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 Taylor。就我觉得他激励了我们，然后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 Taylor 一样，就是在我们各自的舞台上都发光。
OK，我对 Taylor 只有一句话，梅姐，请你继续做大做强。OK，然后下一句就是对自己的妈妈说一句话。
你先来。
我先来的话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妈就是麦，你真的是最棒的，加油，坚持下去，支棱起来。
然后呢？那我想跟我妈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她就是那个，就是你要一直就是努力学习，然后呢，就是一直年轻下去，保持这种学习的努力。
我以为你要喊你妈说，妈可以过来拉练。
你知道我妈最近一直在家，就是拉练我们家的小猫咪。就我们家 Max，就是因为最近一直放在姥姥家嘛，然后就是在视频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说怎么 Max 感觉都变瘦了？然后我妈就说，因为每天都在不停的跟他玩，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家又很大，然后 Max 的活动空间就非常的大，然后他就可以经常从我妈的卧室，然后就几个箭步，然后就跑到这个厨房，就他就来回折返跑，真的就是 Max 都变瘦了。我就让我妈最近一直在家拉练 Max，
感觉可以把胖墩送去。
慢练练。
OK， 行，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先录到这儿，然后也是祝所有就是收音机前的女生们，就是
妇女节快乐。
对，不管是女生还是女人，都是三八节快乐。
嗯，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